习近平睇到机会，专家称中共行衰运。史上最惨黄金周，黄山厕所逼爆。台湾购买军火，两大利器陆续到货。红海危机，埃及成大输家。分析指香港正与国际断离。纸飞机上战场，南韩新款无人机亮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东局势这个礼拜更加紧张，美国大选又进入倒数，各界关注中共会不会乘机袭击台湾。以色列正七线作战，在这个礼拜一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空袭力度，同时加派以军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而哈马斯正在加沙重新集结，为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美军加紧增加在中东的部署。与此同时，中共九月尾史上首次同时在海上部署三艘航空母舰，并首次向太平洋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台湾国防部还侦测到共军在中国多地完成多波次导弹发射。党魁习近平又在中共建政75周年招待会上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达到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历史的车轮谁都无法阻挡。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智库约克镇研究所创办人塞斯·克普罗西话俾美国之音知，美国对中东有承诺，这个几乎不是秘密。他确信习近平知道美国海军被迫应付多个战区，他亦相信习近平就事件很高兴，认为对北京来讲是一件好事。克罗普西建议美国明确表示会介入中共侵台战争，同时美国需要在印太地区部署更大军力。不过美国网络公司 CrowdStrike 前技术总监德米特里·艾尔佩罗维奇10月3日在一个网络情报公司讨论会上说，美军转向中东暂时对印太影响不大，习近平借机攻击台湾几率不大。阿尔佩罗维奇说，我认为他没什么可能在短期内入侵，这个不像你下达命令说下个礼拜入侵舰队就会登陆，这个需要很多很多个月的预备动员、建营房以及后勤储备等。但阿尔佩罗维奇担心美国为应对伊朗空袭，以色列消耗了导弹和拦截器，这个会影响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因为我们的库存并不丰富，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需要重建，我们需要关注数量而不单只是质量。亦有专家认为，中共不单只可能在军事上没有做好入侵的打算，在政治上习近平可能亦有很多顾虑。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在新闻大破解中说，由中共20届三中全会至今，北京传出各种不正常的政治信号，应该是现在中共最虚弱的时候。吴家龙亦谈到中东局势与北京的关系，他认为以色列去年10月应对哈马斯袭击时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成立战时内阁，然后国家总动员，这个远远超过应付一个恐怖组织应有的规模，显示以色列当时已经是打算同另一个主权国家开战。换句话说，以色列在开始应付哈马斯时已经决定彻底解决伊朗问题，因此他先清理哈马斯、真主党这些伊朗代理人，甚至还轰炸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基地。接下来以色列就会对付伊朗，方法可能包括斩首最高上级人马哈梅内伊、空袭伊朗核设施等。不单止这样，吴家龙进一步分析说，伊朗背后有中俄，特别中共一直向伊朗供应武器，因此以色列如果想彻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接下来就会对付中共，而且以色列会利用美国在大选前专注内政这个空档期加速行动，也就是说 十月中东局势可能有大变化，这个仲会冲击北京。吴家龙大胆推断，以色列对付中共、羞辱中共的手段之一，就是与台湾建交。现在以色列已经在与台湾谈无人机技术的合作。此外，以色列在中东的战争中展示出一种新的模式，叫做定点清除斩首行动。吴家龙认为，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提到这一招，心理压力会非常大。如果习近平敢在台湾兴风作浪，亦会被定点清除。今年十一被旅游业形容为史上最惨黄金周。官方媒体新华社引用交通部数据推测，十一长假有高达19亿4000人次跨区流动，反映旅游热况。不过出来玩的人很多，消费数据就相当惨淡。据南华早报6号报道，今年的黄金周游客不愿意使钱，这个显示出繁荣表象背后的深层危机。中国旅行社海豚多多则重高档旅游，营运总监官文禄说，我从未见过黄金周业绩这么惨，比淡季客人最少的时候都惨。他补充说，中国各地的旅行社都一样感到失望。在海南三亚开旅行社的沈善如说，大多数酒店黄金周期间没有加价，但是订房率只有去年的 60% 至 65%， 大概只有疫情前的一半。一篇7号发表的自媒体网文亦披露酒店业的尴尬。文章说，黄山是十一旅游热点，不过游客都在厕所过夜，景区1700间客房都空住没人住。有网友说，黄山十一夜晚冻到发冷，没办法留在户外，厕所很快就逼满了，餐厅更加是人满为患，自己一开始都逼不到入去。这一篇最初发表在网易的文章很快被删除，有报道辩解说，住厕所的游客是打算看日出，有没有订到酒店。不过社交媒体上流行黄山过夜攻略，讲得很明白，穷游特种兵版旅客可以过夜的地方包括豪华厕所、美食广场的等等。青海亦是黄金周热点，但旅游业罕物旅游地带创办人张浩熙说，根据他对旅行社的调查，青海一家高档酒店在黄金周期间的入住率只有 30%。 海豚多多营运总监官文禄社说，消费降级的趋势是加剧，对旅游业来讲现在极度艰难，疫情期间这样业界人士可以接受，因为是不可抗力，很多生意用最低成本运作。不过现在我们以全额成本营运，因此对很多业界人士来讲，情况不比疫情期间好几多。台湾向美国采购的第一批岸置鱼叉导弹系统的发射系统已经运抵台湾，另外有陆地之王称号的 M1A2T 坦克亦已经在路上，这两样会大幅提升台湾防御中共的能力。台湾2018年向美国采购共108辆 M1A2T 坦克。美国之音10月8号报道说，社交媒体最近陆续披露的相片显示，现在已经有第一批共12辆坦克在运往台湾的路上。由社交媒体相片可以见到，坦克迷彩色与台湾国军现役装备一样，坦克还改用辅助冷却与电源系统，估计是针对台湾炎热天气的特殊配备。根据美国陆军文件，台湾采购的坦克改良版升级了电源、电脑系统和夜视能力等。台湾规划今年底前先获得38辆陆地之王，今年派到美国参与训练的数十个教官亦都预计11月底返台，明年2月开始改装训练。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7号表示，新采购的M1A2T 坦克配备120mm 滑膛炮， 能够有效对付共军的各种装甲车，陆地之王的防护和生存能力亦比台湾现有的坦克高得多。另外，台湾采购的400枚岸自鱼叉反舰导弹系统预计分别在2026年底及2028年底交运。目前第一批鱼叉反舰导弹系统的相关发射系统已经交付台湾。中国军事专栏空天力量10月1号话，台湾这次购买的鱼叉导弹射程比美军现役的更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解释话，在共军跨海时，台湾可使用鱼叉导弹击沉共军舰艇。如果仍然有部分共军登陆艇在台湾本土上岸，台湾国军就可出动 M1A2T 坦克反制。中东局势动荡，加上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组织自去年11月开始在红海袭击船只，各国商船只好绕道避开苏伊士运河。埃及总统塞西近日透露，苏伊士运河今年收入已下跌 60%， 较去年损失超过60亿美元。综合外媒报道，塞西近日在埃及开罗警察学院演讲中提到，埃及正面临经济难关。苏伊士运河管理局6号表示，今年以来通过运河的过境船只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49%。如果情况持续下去，埃及和世界都将承受严重后果。苏伊士运河是埃及重要财政收入及外汇储备来源，现在主要航线改走好望角，埃及收入锐减，东南地中海枢纽地位亦被削弱。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宣布，今年头九个月已经拒绝20000多人入境，其中80%半人被拒原因是来港目的可疑。郭俊峰更加宣称要守好国家南大门，学者指香港正断开与国际的联系。郭俊峰承认入境处有监察名单，他还提到港府上个月开始要求航空公司试行预报系统，在旅客登机前航空公司预先向入境处通告名单。郭俊峰说，这个更有效帮助港府拦截不受欢迎的人来港。今年被拒绝入境的人包括德国人权组织成员穆达伟、无国界记者白奥兰、日本社运人士平野宇龙等。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因为担心安全问题，不少国际人权组织已撤离香港，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台湾粗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认为，香港这样做是断离与国际的联系，而且港府现在拒绝入境时连原因亦都懒得编造，直接就说是国安问题拒绝入境。吴建中说，现在的港府基本上是宁可错杀一千，亦不可流放一位的情况。近日南韩陆军举办国防工业展览，一款纸板做的固定翼侦察无人机备受瞩目。这款无人机的运载重量虽然只有半公斤，但刚好是一枚手榴弹的重量，完美符合军用无人机的要求。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南韩这款纸制无人机外表有防水涂层，在恶劣天气亦能够有限度使用。翼展800毫米，最大起飞重量1公斤，最高速度是每个钟头100公里，续航时间20分钟，手动发射，处理系统最多能够同时管理5架无人机。受到起飞重量显示，无人机的通讯系统只是支持20公里内手动控制，规格比不上传统无人机，但足够完成近距离侦察任务，而且造价低，适合大规模生产。澳洲亦生产一款纸制无人机，可搭载3至5公斤， 飞行距离亦达到120公里，但比南韩一款无人机设计更复杂，成本相对更高。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